我说一下，大家伙听着。如果说您现在没有时间的话，后续再爬楼。大约有再有一个星期左右，河北教育考试院会发布艺术类招生简章，然后各个专业会发布，比如说校检考的招生简章。那么这里面呢，需要跟大家伙说，一旦校级联考招生简章出来以后呢，我还要给大家召开家长会，还是以线下的形式来走。所以提前跟各位哥哥姐姐们说，一旦这个时间确定了以后，我尽可能安排在周六周日。如果说安排不了的话，那么可能就需要您家出来个人来开家长会来。这次的家长会，我要求机构的所有高三家长，必须全员都到。为啥呢？因为上次艺考政策您没了解清楚，后续老师可以就是在微信群里跟您说。这次艺术类招生简章一旦出来以后，那就真正意味着我们的艺考倒计时了，甚至说可能倒计时都有一丢丢晚了。所以啊，提前跟大家伙说，您那天我告诉您来开家长会的时候务必得来，就没有说罗老师我不来了，你在线上再给我讲讲这个话了啊。我提前，至少我提前现在10天，我告诉您，您提前安排出来时间，一旦艺术类招生简章发布，我顶多中间给我留1天打印资料的时间，然后我们就要那个开家长会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我再一次说一下咱们的集训进度表。首先11月1号开始，为期7天的服装表演的集训。这个服装表演的集训我们只集训模特部，因为考试内容是3项，第一项是量身材比例，第二项是舞蹈表演，第三项是模特部。那么量身材比例这不用教，直接上米尺老师量就行了。第二个就是舞蹈，因为但凡说够服装表演的这个格的学生，或者说咱们之前的学生基本上学的都是舞蹈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说集训那个集7天服装表演的集训，因为服装表演的集训是单收费的啊，所以这里面要跟一些想挂考服装表演的家长说清楚，咱们集训的费用是1400，一共是7天啊。如果您想让孩子学服装表演的话，就需要额外再交2800块钱，同样吃住自理。然后呢，我们集训的地点是在香河校区。服装表演的学生什么样的标准可以去学服装表演？女生净身高在1米65以上，我们原则上建议1米67以上的女孩学，然后身材匀称啊，裸露部分不能有明显的疤痕，不能有 O 型腿，驼背、鸡胸这些都不可以。男生要求净身高1米80以上，我们一般建议1米82以上的男生去学服装表演。服装表演的录取文化分数还是比较低的，因为校级联考的录取原则是文化课占30%，专业课占70%，也就是说您家孩子专业课比别人多考1分啊，那就相当于文化课就跟人家拉开了17.5分的差距。11月8号到14号，我们有为期1个星期的空乘集训，地点在香河校区，市里校区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啊，届时呢，我们把跨考空乘专业的学生进行分班，授课的内容就是我们的指定动作展示。说句实话啊，这指定动作展示7天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它的考试内容很简单，同时。除了空乘老师在之外，我们机构的比如说我呀、小鱼老师呀，或者是其他的全职老师啊，也都会在。与此同时，我们就要过空乘的考试项目，考试项目为4项，第一项1分钟的自我介绍，第二项1分钟的才艺，第三项1分钟的指定稿件，第四项1分钟的指定动作展示。前3项内容已经给咱们的孩子弄完了，那我们空乘集训的7天时间，就让空乘老师教我们的1分钟指令动作展示。所以要求各位家长
要把空乘的服装准备好，女生是半袖的白色的那个衬衫，然后一个黑色的一步裙儿和一个3厘米粗跟的高跟鞋，男生是一个半袖的衬衫啊，有没有口袋都 OK， 然后一个黑色的西裤，一个这个滑扣的皮带，一双黑色的皮鞋，不需要准备领带啊，暂时我们校级联考考试是不用领带的。那我们在校考考试过程中，如果说需要领带的话，我们到时现买也是来得及的。空乘呢，授课内容结束以后，我们机构的所有老师出动，来负责给学生录制考试视频。大家注意，今年录制空乘考试视频的时间提前了，因为去年我们是在那个编导和播音主持集训的中间晚自习录的，但是坦白讲效果不好，因为一方面是编导学生嗷嗷背文艺常识呢，冲刺冲的眼红的时候，让他去录视频的时候，学生会特别的焦虑。所以今年如果我们的空乘依旧是线上进行考试的话，我估计90%是线上考试。所以从空乘集训这个课结束以后，我们的老师就全上啊，给他们录制考试视频。空乘专业的集训是免费的，所以这个呢，大家只需要给孩子安排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就 OK 了。到这个香河来集训的时候，咱们的老师既有管理老师负责查宿收手机，还有专业课老师负责盯专业课，这个跟咱们暑假集训和国庆节集训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么这里面要跟衡水在衡水上学的家长们提前说，如果您家孩子是跨考空乘的或跨考服装表演的，请您注意我的时间节点。那么我们服装表演的集训是11月1号开始，我们10月31号下午要从市里出发到香河。空乘专业的集训是11月8号开始，我们出发的时间是11月7号的下午。播音编导的专业集训是11月16号进行考前提高班的集训。播音主持先集训20天，从11月16号开始数，往后数20天。余下的10天是他们这个正式开考之前10天再给他们上。编导专业这个集训总天数是30天，我们前期先集训15天，从11月16号开始数，往后数15天。这15天当中有7天是摄影专业的集训，其中来上摄影课的是武汉传媒学院和南京传媒学院摄影专业的考官来上课。这15天当中的后8天是咱们机构的老师进行上课。然后我们的编导剩下的15天集训是从12月27号往前数15天啊，这是我们的编导专业的集训。编导专业如果按去年校级联考考试时间是12月29号考试，我们的结课时间是12月27号晚上下晚自习9点半啊，如期下晚自习就 OK 了。然后28号有刘老师和教育老师，我们这些管理老师们啊带队带着学生去保定啊，去河北大学带着孩子们去参加校级联考。因为咱们现在的学生里面呢，有相当一部分一半的学生嘛，他是高一升高二的暑假开始学的啊，这部分孩子的专业课基础还是比较扎实的。还有一部分孩子呢，他是从高二升高三的暑假开始学，甚至有一部分是8月份、9月份开始学的。那么我跟刘老师商量出来的这个是啥呢？就是说，如果您这个高二升高三暑假的开始学的，以及近期开始学的这部分学生，如果您觉得专业课基础不是特别好，那么可以提前出来来机构啊，他们落的最多的是文艺常识的背诵，那么机构的老师可以给他布置任务，免费再给他们加几天。前两天啊，咱们管理老师已经把这个暑假零基础开始学的这部分学生的课时啊统计出来了，就抄了，抄了就抄了吧啊。那么我跟刘老师商量出来的就是，抄了就抄了，无所谓，你再多出来几天也没事儿， 咱们的目的是来一个孩子录走一个孩子，因为本身啊咱们机构的孩子文化分数都不高，所以呢咱们尽可能让他专业课分数高高的，比其他机构的孩子要高，我觉得要高出一块来，这样的话他才能考走。所以呢跟大家伙说的就是，大家可以安排学生11月初或者是空乘集训的时候，有一部分孩子不是不挂考吗？那你出来也行啊，在市里校区我可以看着孩子们，该留背诵任务就留背诵任务啊，该哪行差就再给他们讲讲都没有问题。这个提前出来的啊，可以跟大家伙说是免费的啊，您给孩子安排这个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就行了，给学校请假就 OK 了。就是我想跟大家表达的一个我的态度是什么？我跟您说收多少钱就是收多少钱啊，说中间额外我再给您的，您就是所谓的说这个多上几天也好，或者以后这个等结课以后线上考试的时候我再给他讲解校考考试的内容也好，这些都是免费给大家伙的，这是咱们大瑞学生的福利。还是这一个原则，我们办学的理念就是我想让我的学生尽可能投奔我来的都录取，尤其今年是校考的最后一年，可能我能帮助这部分低分学生的机会也就只有今年的最后一年啊，所以呢我们定的基调就是不计成本，然后呢只要说不亏本，让这帮孩子们有一个算一个都录取走了，哎，明年哪怕说考走了就给我送一个60-70块钱的一个锦旗来，我们就特别特别特别的高兴啊。所以说这个谱需要就是跟大家先撂了啊，所以不用担心刘老师我提前出来了你是不是收费呀，我们不收费啊，你就让孩子如果说愿意的话能提前请假出来的话可以让他出来。但是如果您家孩子提前出来的话啊，提前出来几天，哪怕提前出来一天，您都需要跟我签一个免责协议。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只能负责就是在集训期间的这部分的事儿，提前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我们要统一管理，要集中性的住宿，第二个呢因为没有在收费的范围标准，您要给我签这几天的免责协议。我说一句最不好听的话，就是我不指望挣钱，但是呢我也不希望因为这个东西谁都不想出事儿，对吧？所以说提前跟大家伙说好。第三个呢就是我要跟各位哥哥姐姐们嘱咐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艺术生不单单是咱们机构的，很多地方的学生都一样，他没有上高三的那种紧张的感觉，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那么他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从家里再到机构就要给他营造出来这样的感觉。能就是拜托给各位家长的就是您要反复的跟他叮嘱啊，已经上高三了，咱们要冲刺了，不能玩了，你手机呀游戏呀少打，对不对？然后呢这幽冷像影响这个学习的事情少做啊，你就是反复的去跟他说，让他有这种意识。另外也需要跟各位孩子说，就是我给您留下的话就是，我们到考前的这30天集训的时候，我们是一天顶3天的，所以就像前段时间我给大家伙开会的时候说的，麻烦您带着孩子去打防流感的疫苗，让孩子做好防护。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拿10月1这8天的集训来说，我跟各位说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为什么？因为流调信息它是比较透明的，大数据太厉害了。你比如说我刚才就来到香河了啊，现在我已经返回市里的路上了，来到香河就那个2-3个小时的时间，这防疫办还给刘老师打了好几个电话呢。所以呢今年疫情可能啊，就是给我的感觉是比每年都要严，那么尤其是到考前集训的时候，在冬天一定不能让孩子生病，但凡机构里边有那么10个8个发烧的，我天哪，就会吓得人心慌慌的，所以要去打流感疫苗，要做好防护。届时呢我们也会每天都消毒，会把消毒的视频照片啊发到群里。那么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提前跟大家伙说， 就是呢，我们原本是想着考前集训的时候啊，把孩子们带到石家庄呀，或者哪的啊，封闭管理。但是你看看这个石家庄的疫情比廊坊还厉害呢，对吧？我上次在江河开家长会的时候，我跟江河的家长说了，那么因为北三县的疫情比市里要严重，所以考前集训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江河的学生带到廊坊市里校区去统一管理。咱们现在打算是打算挺好的，但是我们也要防止说一下冷可能廊坊有疫情或者怎么样的。我们的初步的想法还是要线下上课，因为线上上课保证不了效果，对吧？要线下上课。那么如果说疫情防控特别特别厉害的时候，我提前跟大家伙说，咱就别嘚瑟捂住了，谁问你们家孩子敢打集训呢？不知道，一问三不知，打马虎眼，打过去啊！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你因为如果人家说不让咱开，咱还要得去顶风作案的话，咱真的是得藏住了，藏好了。否则的话，你说咱线下上不了课了，孩子可能就影响成绩。我们当中有一部分，有一小部分孩子啊，是属于那种调皮捣蛋的孩子。换句话来说是那种老师天天要耳提面命眼珠不错看着的孩子。那么这部分家长务必要跟孩子提前说好，因为机构人多，今年比每年人都要多，老师虽然说也都跟得上配备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因为考前冲刺的时候那都是冲红眼了，是吧？没有再多额外的时间去维护纪律了。那么到考前集训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要跟老师这个打游击战，不要说带，我们要求是带一部手机能够跟家长联系上就行了，别说带个两三部的平板啊，这个什么笔记本电脑都上，可千万不行。我们那个时候学生十点睡，老师就十点睡，学生十一点睡，老师就十一点睡，老师可就中间留个六七个小时睡觉的时间，所以就没有时间再去查他们，挨个再去点，没有。那么我们去年考前集训发现的问题，我先跟大家伙说一下，发现了有小孩带了不止一部手机，交了一部啊，手里玩一部，我说句实话，不叫监控，只有楼道里的监控，没有他住在屋里的监控，对吧？如果没有学生反应，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一项事儿要让各位家长给监督起来。第二件事就是，有的小男孩背着我们啊去买啤酒，让刘老师一下就搁那儿了，还没有实施。喝酒的这个事儿就已经让刘老师给发现了，所以提前跟大家伙说，没准会有这样的小孩尤其是小女孩每年发现这样的事儿，小男孩弄一回要命，基本上就没事儿了小女孩这里一定要说啊，每年在考前集训的时候出问题的是女生，男生很少。所以这里面要跟女孩的家长说，务必要跟咱们闺女说，男生都不抽烟，不喝酒，都不串素，女生就不要了。去年还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咱们在集训的时候碰上高中的放假，有搞对象的同学来机构找学生了，是被我看到的，让我给轰走了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当中可能会有那么一两个少数的同学，他有朋友，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我跟咱们的学生开会的时候，我是这么说的，我说首先来大瑞学播音学编导，我不允许拖家带口你别说你觉得你在这学的挺好的，我把我男朋友也叫过来吧，我把女朋友也介绍过来吧，不需要你就一个人在我这学就行了你那对象们就去别的地儿学吧。可是没准儿会有他不干我的情况，没准儿。如果您知道您家孩子搞对象了，是吧并且可能他的对象也在大队学， 麻烦您跟孩子说清楚，可千万要遵守纪律啊。我们呢在住宿的时候，男生和女生是分开住的，老师是分开管理的。嗯，咱们呢说一句不好听的，我也当妈妈的，我不希望就是有一些事情出现，我也跟我的学生啊，包括十月一集训的时候给他们开大会，我都跟他们说了，我说各个辅导班可能都会出现一两个丑闻，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在大学出现，我说我要脸我接受不了，不臊得慌。所以您务必要跟孩子说千万不要搞对象啊，如果现在没有对象那最好了啊，可千万不要背着说这个集训一个月的时间跟同学朝夕相处的搞了对象啊。停，打住，大瑞是学习的地方，不是婚姻介绍所。所以呢，我为什么要跟您说呢，咱们成年人都清楚，十六七岁的孩子他也走不进婚姻的殿堂，是吧，顶多是懵懂一下，那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学习上啊，明年就大学了，愿谈恋爱就谈恋爱，咱也拦不住了。所以跟孩子们说，千万千万在最后冲刺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出现感情问题，还有艺考期间，每年艺考期间都会出现啊，几个小哥们几个小姐们哭哭咧咧，要死要活的跟我谈天呐啊，聊天啊，被这个伤了吧，被那个伤了吧，不搞咱们就不伤了。如果您觉得孩子可能有某些方面的动向，不好好学习了呀，谈朋友啦，抽烟呀，喝酒吧，这个那个，如果您觉得可能孩子有这样的倾向，麻烦您跟我说一声。各位家长听好啊，我麻烦您跟我说一声，为什么？因为您先跟我打招呼了，我就知道这孩子大约是怎么情况了，我上课的时候或者日常管理的时候我就逮着他点，是吧，我留意着点。如果您没跟我说，等到考前集训的时候您让我逮着我可到时候我提前跟您说，那我也不给面子，到时候你就再把孩子领走就领走。为什么呀，大集训都冲刺的时候那眼儿都红了，但凡有一个人他搞错书，机构的老师呀校长啊装瞎装看不见，那军心就动摇了，休想这帮孩子考好。所以跟您说，先小人后君子，我提前跟您说好了，说这个孩子但凡有一点什么什么动向，你跟我说一声，罗老师我们家这孩子可能他会怎么怎么着，对吧。我们去年就有个家长说，罗老师我怀疑我们家儿子抽烟，但是我一直没逮着他，你给我在集训的时候你给我逮一下，我说成，果不其然我逮着了，是吧。您提前跟我说好，为什么呀，因为您跟我说的时候我们就会逮着他，我一定不会让他干这个事儿，对不对。但是您如果说不知道也好，或者您知道不告诉我也好，我提前跟您说啊，只要让我逮着您就给他领走。咱们十一月份是高考报名，十一月底大约呢学校要去回去摁手印去，因为我掐了一下时间，你十一月中旬集训啊就正好，但是如果说有学校需要隔离，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要把隔离的时间再单定出来，那可就得十一月初，十一月初就得集训，十一月初还涉及到高考报名，所以说现在就是涉及到咱们，就别光我说了，大家伙就讨论讨论吧，咱这事儿咱怎么办呢。像衡水他们就要求隔离七天，有的学校是不要求隔离的，三天两检就行，但是不知道就是具体学校的政策是什么，如果是三天两检的话咱们都能办得到。十一返校的时候三中是三天两检是吗，我估计廊坊地区的高中啊都好说，都好说，就是衡水系的这部分学生不好弄，你出来了以后递交资料可以给学校快递回去，你到最后你学混从学校摁手印，进学校摁手印采集指纹，正好不好弄。香河和三河的家长注意啊，你提前看顺路好吧，比如说疫情马上就要折腾起来了，你赶紧联系我，对不对，哪怕是给孩子提前送出来，咱也别让孩子在包围圈里出不来。衡水的家长问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孩子他什么时候录指纹，十一月份高考报名他什么时候弄，问问学校有没有别的方式别的招，那不能说肯定出去得集训呢，你不集训肯定不行，你中间十二月份还搁着一个学考，他要是就指着这个隔离这天呢，
这也上不了多少课呀，净隔离了。